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我们继续来到了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今天来看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旧生命里的罪，旧生命里的罪。那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不只是旧生命里的罪，同时我们还要谈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德。但是诸位，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我们仍然会经历旧生命里的罪，所有的罪呢都是从旧生命里面来的，但是有的罪呢是深深的固化在我们旧的生命当中。这些是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罪呢在人的旧的性情里面已经深深的埋下了根，这些罪影响我们，塑造我们的性情，就仿佛那个房屋旁边的大的树的根一样，那样的根很深，它会损坏水泥路，会影响房屋的墙面，甚至马路。那些罪呢深深的植根在我们过去的性格里面，扭曲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影响我们的生命和人生态度。那么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经文当中列举的就是这样的罪，我们必须要防止这些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继续影响我们。我们看到这一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我们在这经文的前面呢读到了关于穿上新衣和脱去旧衣的比喻，那么这里的那些旧衣呢不只是指脏衣服，而是那些衣服不能再被我们穿上了，因为那些衣服肮脏污秽非常糟糕。所以在这里呢，使徒保罗是借着这样的比喻来说人的旧生命和性情，以及谈到人在悔改归信之后的新的生命。所以诸位，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摆脱旧生命的影响，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呼求神，我们才能摆脱旧的性情，才能够弃绝旧的性情。我们要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摆脱旧的性情，拿走我们旧的性情，是神他亲自成就生命的改变，拿走人的旧的性情，赐给我们新的性情。那么这里的经文以及罗马书当中还有其他圣经当中的经文呢，都谈到了说，就算我们认识了神，旧的生命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我们如果认识了神，我们就摆脱了罪对我们的宰制，对我们的控制。但是罪虽然被压制了，却仍然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会经常表现出来，经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作怪。正如清教徒说，旧的性情就是内住在人里面的罪性，旧的性情。哪怕是在今天的改革宗的信徒当中，这样的旧的生命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很多的人呢，不喜欢这种关于旧生命新生命的比喻，他们会说如果你老想着旧的生命，那你就会成为自相矛盾的基督徒。他们不喜欢这种比喻，他们更喜欢呢只谈论所谓的基督徒的性情，仿佛旧的生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会忽然听到他们说啊，我的血气还在，我还在灵魂的征战当中。所以诸位，真的我们要警戒旧的性情对我们继续的影响，而且防止旧生命的影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呀。所以诸位，旧的生命仍然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结。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场跟旧生命的征战。诸位，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和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我们才能够彻底的脱去旧衣服。我们 再来看这里的第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这样的弃绝呢，是从现在到将来，我们要弃绝谎言，这是一场持久战。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了这里的第一个罪，就是谎言，撒谎，要弃绝谎言。我们唯有靠着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弃绝谎言。我们在悔改归信的时候，我们会忏悔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只有神呢，才能够压制我们撒谎的罪性。但是谎言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中文的翻译，这个弃绝这两个字呢，是非常符合古希腊原文的意思的。这个弃绝这个词的语气是很重的，这里的弃绝的意思就是指那些令人恶心和厌恶的事情，因为太恶心，所以我们才会弃绝那些事情。所以诸位，这句话可谓是微言大义啊。因为想想看，如果你不是对一个事情厌恶，你不会弃绝的，唯有厌恶憎恨你才会弃绝，不然的话那些罪会为你所用，会重新诱惑你。所以诸位，我们回到这句经文，要弃绝谎言。诸位要注意这里的语气。接下来经文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所以诸位，我们要意识到谎言呢是旧的生命的表现，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撒谎的时候的想法，那种驱动力，人的那样的借口等等等等。那样的谎言呢，是来自旧生命的，是内住在人里面的罪性。所以不要走回头路，诸位，不要对那些罪妥协，这是一场灵魂的征战。谎言，诸位，是对神的极端的冒犯。正如箴言所说到的，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是箴言当中的经文，憎恶，这是经文当中的原文，就是说谎言在神眼里是被嫌恶的，是被神所憎恨的。所以诸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还在撒谎吗？我们还在做这些被神所厌恶的事情吗？诸位，神在监察你我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反省。这句经文对我们的提醒，要弃绝谎言。诸位，撒谎呢会让人上瘾的，而且呢一个人撒谎只会越来越严重。撒谎刚开始是很容易的，但是慢慢的谎言撒谎就会控制我们，我们慢慢就习惯了，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很容易撒谎的人，而且你会变得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撒谎的行为，而且慢慢的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了。人们首先开始说谎呢，是说那些小小的谎言，甚至是善意的谎言，或者找一些借口，但是人撒谎就越撒越大，而且随便就开始张嘴就撒谎。撒谎的目的呢，很多时候是欺骗人，但有的时候呢，也是给自己找借口。而且有些谎言呢，是自己无法实现的承诺，甚至你说出来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诸位，这些都是谎言。那些没有自己无法实现的承诺，就是谎言。而且呢，谎言呢，很多时候是表现为一种炫耀式的夸张，添油加醋。诸位想想，我们今天很多电视里面那些谈话节目，那些所谓的明星，他们粉饰很多真实的事情，夸大其词，为了引人大笑，然后那些看他们的人就开始崇拜他们。可是那不过是一场谎言的表演，那些带着吹嘘的夸张，都是人在编造的各种谎言。还有假冒伪善也是谎言，人说一些空穴来风的事情，或者假装出来的自己有魅力，或者自己假装出来的快乐，心口不一， 诸位，我们需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心，需要洁净自己，切不可有这些撒谎的行为。还有，人们喜欢，很多人会讲那些毫无根据的谗言，这也是谎言。想想看，我们如果仔细的去审查谎言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才会知道谎言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句经文，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第十六节哈，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个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里呢，我们信主的人被比喻成为一个被举成人的身体，各个部分相互配合，一同工作。正如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也就是说，想想看，身体是不能自我欺骗的呀，身体自己欺骗自己是何其荒谬的事情。想想看，你站在悬崖的那个脚上面，200英尺的高度就在你的脚下，可是你的眼睛呢，对你的大脑说不要再靠近，危险就在前面，可是你的大脑却欺骗你的脚说往前跨大一步吧，跳下去吧。诸位，身体是不能欺骗自己的呀，身体的各个部分要联络在一起，一同的行动。这样的比喻非常的简单，但非常的形象，就好像说你拿着一杯咖啡或一杯茶，然后脑子对你说呢，你喝这个咖啡呀，可是呢，你却决定你的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却跟你说，把这个茶咖啡倒到地上吧。诸位，在这里所比喻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成为了主的肢体。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却彼此的说谎话，甚至彼此的夸耀，讲那些空穴来风的话，夸张行事。诸位想想看，这是多么糟糕的情形啊！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节在这里谈到的，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诸位，我们要克服说谎的行为，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找借口，不能为自己找借口。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在夫妻之间，不可以找任何的借口来欺骗对方。如果一方做错了另外一方的事情，然后对方指责你，你要编造谎言，那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正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想想看，在婚姻里面，夫妻之间如果彼此的欺骗，彼此的说谎，这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联姻，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安排的圣洁的关系。诸位，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心灵，我们如果不注意反省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说谎的这样的倾向，我们就会成为习惯性说谎的人，甚至明目张胆说谎的人。正如雅各书第三章当中我们在前面读到的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些比喻，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再来看，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在这里看到，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然后接下来雅各呢，又在第二节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在这里谈到话语是包括撒谎，也包括了人的生气的语言。我们来看，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诸位，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再往下读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 我们若把嚼环呢，在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嚼环，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全身。你看到了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嚼环，都会让那么一个大的动物能够调动它的全身。我们再看第四节，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看到了吗？一个小小的舵就能控制这么大的一个船。那个船呢，因着掌舵的意思，我们往下看，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个掌舵呢，就像是那个把握那个人的思想的那个这样的心一样，会调动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我们再看到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诸位想想这个比喻，我们在这里谈到了舌头。如果我们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借着神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听从自己的良心，我们不断地求神赐给我们力量，以还有他的这样的大能，我们就能控制我们的身体啊。一个小小的舌头可以控制人的身体啊，诸位。所以我们要借着神他的大能和他的怜悯控制我们的舌头，这样我们就能控制我们的全身，因此控制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动、我们生命的方向。如果你对自己有管束，管束自己的行为，从管束嘴开始，借着神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就能管束我们整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目标。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我们再往下看到这里的第六节是第三个比喻，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这里指的是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在我们白体中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么接下来雅各又给了第四个比喻，是关于这个，恰恰是关于这个旧的生命里面的罪的，诸位。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这些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诸位，我们有的时候会对我们自己说，哎，我撒了谎了，我真的希望我没有撒谎呀。但是诸位，我们不能这样轻描淡写呀。我们如果撒了一个谎，那个谎就影响了我们的全身，影响了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罪的行为。而且那样的一个小小的谎言，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影响了我们的见证。如果你想想那个脱下旧衣穿上新衣那样的比喻，那个罪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经文当中所看到的首当其冲的罪。因为这样的谎言，这样首当其冲的罪呢，是对人的这样的身心是最有伤害性的，最有伤害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切不可撒谎。我记得很多年前呢，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兵，我很年轻的时候，爱尔兰的共和军呢曾经攻击英国的军队设施，这样讲起来也是1950年代的事情了。当时呢，我们的军队里面有那些大型的设施，那些爱尔兰的共和军的人呢，他们会时不时的来偷走一些军队里面的武器和弹药，用在他们在北爱尔兰的军事活动。因为这样的状况呢，当时所有英国的军事设施呢都被部署了特别的戒备。我当时所在的军队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仓库，所以我当时所在的军队呢是双倍的戒备。而且当时我在的那个军队啊，那个地方非常的大，甚至还有这个马路横穿过去，然后所以当时有些设施呢是被篱笆围起来的，但是没有办法全部围起来。所以每天晚上呢，我所在的军队呢都有重兵把守，如果有任何的敌情，值班的这些军官呢不需要跟上级报告，就可以发实弹来恐吓对方。但是呢，军队还是很担心那些 军人们万一不小心伤到了一些平民老百姓，可能有一些平民老百姓他们是来偷窃的，甚至是误闯了军队的设施，走错了路，所以军队呢不希望年轻的士兵轻易在晚上开火。所以他们怎么做的呢？那就是说每次有这种实弹发射之后，早上呢那些参与到了实弹发射的军人呢就会被叫到一起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一些年长的军官会问他们为什么要开火，那么我当时呢就是负责呢为这些审查做记录的，然后这些记录呢要被那些更加资历高的一些军官呢然后写成完整的报告向上级提交。所以每次如果发了实弹，这些行为就要被严格的来清算，要那些军人讲出正当的理由，要登记在案，以免之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要参照执行。所以诸位，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到我们会说谎的时候，想到人生气的时候那样的不择口气的语，口不择言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要常常的来醒，要问自己，要审查自己，问我们自己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说谎了，我们有没有捏造任何不存在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为自己找一些不实的借口。诸位，我们要常常自省，我们要反省自己，在心里面给自己写下报告，要将自己交到神那里。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人的这样的怒气生气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自省，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轻易的发怒了，我们有没有做任何欺骗人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弄虚作假，因为谎言会深深的伤害我们的身心和灵魂呐，诸位。所以我们要克制我们撒谎的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常常的自省，常常的自省，要特别的小心控制我们的嘴，一旦有任何的这样撒谎的倾向出来，我们就要抑制住自己，要克服自己，当然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再往下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节，因为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第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看到了吗？在这里经文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生气，有的生气呢是合理的，但有的生气呢是有罪的。我们会为一些不对的事情感到生气，神会看护我们，我们憎恨罪，正如清教徒威廉高奇所说的，他不断地提醒人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你我灵魂非常重要的教导，生气却不要犯罪。圣灵呢，他会让我们对那些错误的事情有愤怒的，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憎恨罪，我们对罪敏感，我们不愿意犯罪，我们会生气。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的旧生命仍然在我们的里面，那样的旧生命的罪性呢，会让我们发出一些有害于我们自己的灵魂的，伤害别人的那样的愤怒。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句话，我们可以生气，但是我们不要犯罪，我们不要犯罪。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呢，他其实呢是在回溯到了诗篇当中的第四篇的第四节当中的经文，诗篇当中的第四篇第四节是这样写的，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使徒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重复了那句诗篇当中的教导，而且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畏惧，而是强调的不可以犯罪。 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生气，更绝对不可以因着生气来犯罪，来伤害我们自己和别人的灵魂。所以我们特别的要注意这句话的教导，生气却不要犯罪。宗教改革的先驱约翰加尔文，他指出生气呢常常是错误的，生气常常是错误的，特别是说当我们生气的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人做错的事情的。有人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对你非常的冒犯，可能那些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对你不诚实，伤害了你，然后你可能会做出了这样的一种生气的表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将这样的怒气发给那个人身上，而不只是针对那个人做错的行为。所以加尔文说，如果你是针对人的灵魂在诅咒，那么这就是犯罪，而且那样的罪呢，跟对方对你的罪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冒犯的。所以约翰加尔文特别强调说，如果我们的怒气不是针对人的行为的，而是去诅咒人的灵魂的，诅咒这个人的，所以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事情跟对方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在这里约翰加尔文帮助我们深刻理解生气却不要犯罪的意思。约翰加尔文还说呢，说如果你的生气是报复性的，是伤害性的，那就是罪，跟对方对你的这样的伤害是一样的。所以诸位，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自己的怒气，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自己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灵魂状态。我们不要带着那些没有饶恕的心情去发怒，我们切不可沉溺在有罪的情绪当中，因为我们沉溺在有罪的情绪当中，我们仿佛心里面有一个火炉，我们完全陷在自我为义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好，我们陷入到自怜当中，认为对方得罪了我们，但是其实呢，我们也诅咒了别人的灵魂，这就是罪。而且很多时候生气呢，是一种对人不良善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样的不良善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滋生出各种各样的苦毒来。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不应该的怒气常常是错误的，而且一定是错误的。特别是家里的这样的为人父母的人要特别的注意，为人父母的人要特别的注意，特别是一个如果一个愤怒的父亲经常对小孩子发怒，那么就会对小孩的身心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可以发那些对人有伤害性的怒气。今天很多的一些网上的一些基督信仰的网站呢，他们自称为教人区别是非，可是你读那些文章或者你听他们那些讲道，你会感受到那些内容当中有很多非常具有伤害性的愤怒，那些文字当中，那些语言当中的那样的情感情绪是错误的。那些讲道的人呢，他们的文章他们的讲道听上去是很纯正的，他们甚至指责一些不对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语气他们的用词却充满了那样的一种冒犯，甚至是对人的攻击，能感觉到那些人的语言当中情绪里面的那样的一种具有伤害性的愤怒。他们很多时候是通过伤害他人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发泄自己的愤怒。所以诸位，那么那样的一种愤怒跟他们所批评的愤怒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诸位，生气却不要犯罪。再往下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 第二十六节的第二部分，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呢是带着修辞语气的，但是却是实实在在对你我的劝诫。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争吵，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争吵然后让这个气氛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切不可让我们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争执啦、争吵持续太久，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要作为，特别是作为夫妻的，要常常的反省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脾气。如果有人争论了，那要主动的承认错误，要主动的来这个化解因为这样的争吵带来的这样紧张的气氛，不可含怒到日落。虽然我要再讲，虽然这句话呢是带有修辞语气的，但是却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教导，不要让你的这样的怒气持续太久，要饶恕人。也许有人对你做了非常这个糟糕的事情，但是你要尽快的终止你自己的那样的愤怒。你也许很难去饶恕对方，马上的原谅对方，但是你的那样的一种怒气、那样的苦毒，切不可以左右，切不可以让那样的苦毒和愤怒来左右你自己。因为你要知道，那样的苦毒、那样的诅咒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句话意思非常的深刻，也是威严大义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愤怒呢，会让人心有苦毒，阻挡人祷告，让人无法自省。所以我们常常要自省，我们要查考我们自己，我们要忏悔我们自己的罪。因为魔鬼呢会侵蚀到我们的头脑和思想里面，让我们做出一些我们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具有伤害性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曾经有这么一位先生，他自己呢欠下很多债，所以他总是脾气非常的差。他每一次说话就会说别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总是在指责别人。所以说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倾向，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做错的事情，别人做了什么，然后逃避我们自己的罪责，然后让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和愤怒。所以诸位，我们切记不要常常抱怨周遭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抱怨周遭的人了，抱怨政治人物了，但是我们却不查看我们自己，忏悔我们自己的罪。诸位，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还谈到了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生气。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仔细来讲那个话题，同样这跟生气是有关系的。如果父母是那种常常带着愤怒的，特别是父亲，有的时候是母亲，因为父亲经常那个脾气是比较直的，是比较容易发怒的，那样就会影响到儿女，影响到儿女的精神状态，甚至灵魂状态。所以诸位，我们特别要小心，尤其是做父母的要特别的小心。使徒保罗在这个二十七节，我们看到他进一步讲，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七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看到了吗？就是说我们切不可给魔鬼留任何的这样的地步和留任何的机会来左右我们，因为魔鬼他会伺机以动，会来影响你。撒旦他常常在观察你，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个小时。而且呢，撒旦呢，他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他在掌管这样的一个世上人的心，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邪恶的伎俩来引诱人犯罪，来推动人的这样的罪性。一旦有了一个机会，人们就开始来自我为义了，于是撒旦就会进入到人的心里面来，让人 在他的那样诡计当中来犯罪，让人开始生起一团怒火，以至于伤害自己也伤害了他人。所以诸位，我们切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那些不正当的不应该的怒气是对人有伤害性的。一个发怒的父亲常常是危险的，一个轻易发怒的一个人常常就变得很不理性了，因为一个人在怒气当中他就会缺少理性，他就不再讲道理了，整个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充满了他被他自己所充满，所以这是被魔鬼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切不可让自己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所以诸位，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么诸位，今天我们谈到了旧生命里的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要弃绝谎言，弃绝怒气，我们要用真理来取代谎言，用平安和对神的敬拜来取代人内心当中的这样的怒火。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被什么样的灵魂状态所影响呢？我们有被罪影响，还是被神的美德影响？诸位，我们要记住这条教义，救生命里的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治愈我们，感动我们，我们要求神加持我们，我们要在每一场征战当中来证明神的大能和他的恩典，我们求神能够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一周的灵命的生活。所以诸位，我们在这两周都在学习使徒保罗对我们的生命的建造的非常实际的教导。